好，我们上一次讲到怨憎会苦，那怨憎会苦里面是因为有怨，所以我们会有怨憎会苦。不管喜欢不喜欢的人事物，色受想行识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眼界、耳界、鼻界、舌界、身界，乃至意识界、十八界，或者是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世界，这些都合合的时候，会起怨憎会。它的原因是因为有怨、憎恨，所以才会造成怨憎会苦。那如果不怨不憎，即使合会的时候也不会有这些苦。那这个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事情。那从里面我们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是，为什么会怨憎会苦，这个还值得深思。那在这里面先举几个例子，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会起怨憎会苦。好，那在我们从古代到现在有一种状况出现，就是兄弟之间是不是最好的？对啊，在一个亲人里面，兄弟之间是相当好的。那有没有听过兄弟阋墙？有听过。兄弟阋墙为何因？兄弟阋墙为了钱财，为了财产，对不对？为了财产，为了房子，兄弟之间争争吵吵，纷纷扰扰，然后甚至打打杀杀，告到官府去。为什么？为欲望，为财物。这个变成怨憎会哦，那不是很惨吗？当然是啊。所以我们知道怨憎会苦的原因里面有一种是欲望，像财富就是一种欲望，引起欲望的东西。好，那在社会上里面还有像什么为名利地位啊，为地位，这是名的部分啊。自古就有很多这种情形。那像古代的袁让跟曹操，他们为了这个名，在皇帝面前那个上奏，然后错杀曹操。袁让错杀曹操，所以曹操要报他的冤仇，是不是怨憎会苦？做鬼都还要再报仇啊！所以这个事是为了名，对，为了名，为了利，为了种种欲望。所以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讲，众生有两种憎，一个是欲憎，一个是见憎。好，那这是为欲而憎，然后结怨。那这时候所见的人事物啊，通通是不乐见，就是怨憎会苦。那我们会不会有这个怨憎会苦？可能会升起。那我们在探讨比较深入的原因，就是我们会为欲望而跟他争。曾经在几年前碰到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他是在经营一些比较不正当的一些行业。那经营不正当的行业，人家欠他钱啊，欠他钱当然他会跟他要钱讨债啊。那要钱讨债当中逼急了，有一个晚上12点的时候，他坐着便的车子回家，那旁边有一个人在敲他的车窗，他窗户一摇下来，人家问他是你是某某人？我是啊。人家一枪就拿起来就砰就打死了。探讨他的原因在哪里？他的原因在于为钱财而跟他有争有怨啊，所以这怨憎会苦。是啊，为了欲望而争。我们在探讨到比较深入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少欲知足，我们就会习这种欲望争，而不会跟他结下怨憎会苦啊。那还有一种是什么？为了男女之色，情敌，情敌，男女朋友之间，两个女的争一个男的，两个男的争一个女的，这个都是为了男女之色而结下怨憎会苦，好不好？当然是不好啦。严重的会情杀，轻一点的好朋友都变成坏朋友。那在不比较远一点，这种结下来世的恩怨不好，所以 能够舍弃掉这种五欲啊，才比较好一点啊。那在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更加结怨的状况之下，产生怨憎会苦是什么？是我们的自见坚持着，叫做见憎。那我们的自见坚持的那种状况之下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太有正义感。我们太有正义感的时候，会坚持我们的正义感，坚持我认为是对的，我就要去争一口气，然后跟人家结怨。好像有一个人，他在一个团体里面被人家利用，被人家利用这个正义感啊，哎，我们做人就是应该怎么样啊，哦，应该要照怎么样做啊，照规矩就照，是这样的啊。那某某人啊，他哈，哦，都不守规矩啊，他不照制度来啦，啊，我实在是拿他没办法啦，不晓得怎么办啦，啊。哎，你听到这样的话，你的正义感一出来了以后，对啊，那个人很无理啊，不照制度，不照规矩，乱来，哦，讲话打妄语，不守规矩，这种人应该把他摒除掉，把他去之而后快。哎，我们就产生这种正义感，要替天行道，行侠仗义哦，然后你就会出手，跟他结怨，这样子哦。这种小心这种事情不要去坚持，啊，什么正义感不要，正义感是什么？是见自见的部分，会有见憎，了解吗？像这种小细节都要掌握住。那有一些见憎是什么？有些见憎，有一个人跟我讲，哦，这个蚊子要打死他，蟑螂要打死他，蚂蚁要打死他，为什么？他会伤害我的家人啊，我的家里面要保持清洁啊，有没有跟你争什么名利财色？没有，但是他认为家里面的清洁这个自见要维持，他认为蚊子跑进来会叮死我们家，不会叮死，也会让我们受伤痛苦，所以我要让他死。没有争到欲望，但是他的观念里面认为这样是不好的，然后跟蚊子结怨，看到蛇只要让他死，这样是不是结怨？对，结怨，是不是怨憎会苦？对啊，怨憎会苦，这样不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平常要能够放下自我，看破自我，修持心观，这样就不会跟他结怨啦。那没有结怨，你看到谁都是很快乐的，有没有怨憎会苦？没有，日子好不好过？太好过了，所以没有怨憎会苦的人实在很好过。那你又能够看到无常，你就不会有住总统套房。你看有人讲股价会升到10000点，然后你就去住在那个总统套房，你以为会升到10000点，你就去买那个股票，然后他讲的话不算数，就咚咚咚咚咚一直跌下来，哇，跌到这么惨的，甚至股票都下市了，那个公司下市了，股票连擦屁股都不能擦。所以你看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要怨憎会苦他吗？不是，是你有欲望，你贪欲才会有中到这个计策啊，哦，所以不要怪别人，怪自己，自己有这种问题。所以欲望我们要少欲知足，哦，那自见不要坚持什么正义感，那这样之下我们不会结怨，才不会有台风地震土石流，哦，这个好像怨憎会，但是我们众生都不希望去改变我们应该住的地方，土石流来那已经没办法，已经造成事实，我们只有换个地方，但是我们还守着固有的家园，这样，水来土淹，兵来将挡，你一定要去跟他对抗，不愿意接受这种无常，你就怨憎会苦。土石流怨憎会，台风怨憎会，地震怨憎会，通通怨憎会。你看看这样不是多好？这是不是见憎？对，见憎。所以我们没有正义感，就不会被人家利用来跟人家斗争。我们 没有欲望，我们就不会住总统套房啊。这个地方，我们掌握住以后，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吧。啊，这是学会佛法的好处，让我们不会有怨憎畏苦。啊，第六种的苦是爱别离苦。我们所爱的人离开了，天伦之乐的家人也离开了，啊，这个是爱别离苦。那所以有个丈夫跟这个太太抱怨说：“你怎么都那么爱出去工作，我没办法天天看到你。”啊，那婆婆也这样念她，为什么爱别离苦？啊，这个工作在这个时代哦，可能是一种比较正常双薪家庭，但是丈夫不希望太太出去工作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他的观念里面认为不应该这样，所以他看不到他的太太守在家里面，是不是爱别离苦？对，爱别离苦。所以这种对欲望的执取，对见解的执取，那他失去的时候也会有爱别离苦。那对于六根六尘啊，还有五蕴，还有六界所爱的别离，那叫爱别离苦。那对人事物观念思想见解别离，是爱别离苦。在历史上有名的佛教的法师啊，就是世亲菩萨，他在跟他的哥哥在论大小圣的时候，哥哥是大圣，他是小圣。他小圣在跟哥哥论的时候啊，无所不上一直在 pose 那个小圣的不足，跟他讲小圣的不足的时候，他心里面要舍弃这个小圣的独大唯我独尊的那种心的时候，他还是爱别离苦的，很苦很苦，但是还好他终于放下所爱，那就接受大圣的时候，以后他就成为大圣的法师。所以问题出在哪里？爱别离苦问题在哪里？在有所爱，有爱故有爱别离苦啊，不爱就不有爱别离苦。这些我们生活中里面事事物物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要听到这个法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怎么归类哦，不是随便讲一讲哦。如果知道怎么归类的话，我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苦。在这种苦之下，问你原因在哪边？像爱别离苦的原因是因为有所爱，那如果没有所爱的话，那就不有爱别离苦，就从这个辛苦当中解脱出来了，这是很重要的哦。所以在这几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跟他掌握住，才不会白白的听了这段话这段法哦。那看到爱别离苦里面，我们以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例子，你就知道那个爱别离苦是什么样子，那你就知道怎么解脱啊。有一个人，他在 有年轻的时候有两个孩子啊，两个儿子，带两个儿子来皈依。那皈依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讲法。那这个两个孩子，大的儿子念小一，就乖乖的坐在旁边听妈妈跟师父讲话讲法。那小儿子只有两岁而已，还很可爱，就照着这个桌子这样跑来跑去，跑得很快乐啊。那他的嘴巴还含着一个奶嘴，那我看到他嘴巴含那个奶嘴很可爱嘛，就跟他看他跑到前面来，就把他奶嘴拿出来。这个男生突然间这个奶嘴被人家抽出来的时候，吓一跳，然后哭了两声，失去了奶嘴，哇哇，他说奶嘴就是不还他。看着他这样的情景之下，他看我奶嘴不还他，啊，不管了，他就继续去玩。然后还是继续玩，那这个奶嘴不用还他了嘛，就放桌上。然后他们问完法以后就走了。隔天我们那个沙弥员啊，沙弥尼在那边做早课的时候，我们要拜愿，要唱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哦。那打木鱼的人，还有打钟鼓的人，他都大庆的人，他都要执法器的。那打木鱼的人，他其实会那个板眼了， 当他败下去的时候，我看着他会板眼，然后他还依赖着他的客座本，就去把他客座本合起来。当他一站起来的时候，哇，客座本被合起来，他赶快就打开那个客座本。那我看他这样依赖着这个客座本，就把他的客座本拿起来了。当他从拜下去的地方要站起来的时候，哇，连客座门都没有了，就一直哭。那个拜院拜了半小时，啊、哦，那到整个客诵结束，啊、哦，超过半小时，那我们那个早课完用完早斋，哦，就汇报。汇报了以后，我问说，昨天有一个人带两个儿子来皈依，皈依完以后，那个小儿子的奶嘴被我拿走了。那哭了两声，我不理他，然后他就玩自己了。这小男生哭了两声，但是今天有一个奶嘴被我拿了，哦，哭了半小时多。那个人是谁？哦，这个沙弥也说那是我啦。那我问他，你的奶嘴是什么？哦，我的奶嘴就是客诵本啦。那除了客诵本，你还有什么奶嘴？哦，想一想还真多呢。他一直笑，本来会哭的哦，现在听到这个奶嘴的故事他就笑哦。问他说你有多少奶嘴？哦，还很多。哦，我说好，那你平常就好好检讨看，检讨看看你有多少奶嘴。人家小孩才哭两声，你就哭了半小时多，太不像话了。哦，那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们给自己检查看看，这个孩子他为什么哭两声？因为他爱别离苦，对不对？奶嘴是他所爱，所以他失去奶嘴他就哭了。但是小孩他所爱的程度深不深？不深，他只哭两声而已。那大人沙弥尼他的奶嘴是那个客诵本，他爱的多深？很深，因为他哭了半小时多还在哭。所以你看看，当你有所爱的时候，你所爱的东西别离的，就是爱别离苦啊。那我要他检查所爱的东西有多少啊？如果爱的越多的话，你的爱别离苦就越多，对不对？无常别离是不是必然发生？对，必然发生。那既然无常必然发生，你在爱别爱的时候他别离，你那么苦，那怎么样才不会爱别离苦？我只要不爱他，不管他别离不别离，我都不会苦。诶，对哦，那没有爱就没有这些爱别离苦啦。诶，真好嘞。所以我要他检查看看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是奶嘴是所爱的啊。诶，这个我们能够这样深深的观察的话，诶，我们会解脱这个爱别离苦的。所以我们有机会在这边听到四圣谛里面的苦圣谛，我们应该好好把握，好好深入思维观察，让自己从这些苦里面解脱出来，这才是佛陀出世要我们能够离苦解脱的本意啊。好，那在这种爱不得的情况之下，爱别离，有的人在爱别离当中他要起嗔啊，起怨啊。曾经有一个王子叫鸠那罗，哦，这个王子的他的父亲很疼他，因为他的眼睛两眼很美啊，非常非常的美。那这个王妃不守妇道啊，他就喜欢这个王子。王妃是父亲的，他爱这个太子、哦，等于是爱他的晚一辈的，这个喜欢跟他在一起，然后就跟他趁着这个国王出外去打仗的时候啊，就跟这个太子讲啊，讲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啊，哦，一起睡觉怎么样啊。这个太子说，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，你是我的阿姨呢，王妃呢，我怎么可以跟你乱来。哦，那这个女众啊，这个王妃恼羞成怒啊，就等国王回来的时候跟国王讲，哦，你的孩子哦欺侮我啊，哦，造成我受辱啊，怎么样怎样怎样。那个国王很康金耳朵就这样被一个王妃 才言、哦、那个被他念念念以后就相信他的，不相信儿子，儿子跟他解释 不相信。但是在这个地方要这种，他认为这是家丑，怎么可以外扬，然后想办法要把、哦、那个儿子怎么处理，要把他流放出去外面、啊、流放到外面边疆去，不要让他在家王宫里面，就把他送到 边城去。那在边疆的时候，这个太子是一个很有德的人嘛，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治理，那个地方深受人民的爱戴啊，所以那个地方都相安无事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那个边地的那边有阿罗汉，那边的阿罗汉知道说这个太子以后会有遭遇到一些问题，那所以就把这个太子跟他讲，你要观你的眼睛是无常法，因为太子也很爱自己眼睛嘛，好，那就叫他要观眼，两眼是无常的，哦，无常生灭。那太子就很听这些阿罗汉们所教的，比丘们教他要观眼睛是无常的。那王妃恼羞成怒，恨意难消啊，哦，所以就想办法在国王睡觉的时候把他的。以前印度他们当时国王要用牙齿来做模做那个证物啊，我们在这边是用签名或者是用盖章来做印信，那国王他用牙齿做印，如果我的下的命令要用牙齿、哦、有证明说这是我的所下的那个命令、啊、才你才可以相信，才可以证明。那王妃利用国王在睡觉的时候弄了他一个牙齿的模印、啊、下令要那个太子把他的眼睛挖出来。你看这个女人心这么毒，她得不到的她就不要让她留着，哦，太可怕了。所以这个太子也知道这个王妃还在害他，所以当他接到这个印信的时候，人家劝他说你不要相信这个命令啊，一定是王妃要害你啊。但是太子很爱父亲啊，他说既然父亲的牙齿的这个印啊印信都可以弄得到，我还是要尊重父亲的父王的这个牙齿的印啊。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命令的时候，就命令人把他的两个眼睛要挖起来。那在挖这个一只眼的时候，他想着阿罗汉比丘们叫我要观眼无常，这个时候当他叫别人把他眼睛挖一个出来的时候，叫他放在我的手上让我看，他用一只眼在看一另外一只眼的无常的时候，当下他就证到出果了，因为他平常已经下功夫了升观。当他在叫另外一个人在挖另外一个眼睛的时候，这是用心观，观两眼无常，证到恶果。哎，你看他这个时候因为没有爱这个眼睛，他已经从观无常当中不再爱眼睛，能够升观无常的时候，他又观到这个身体五蕴身心都是无常生灭，不会贪婪爱着，所以他能够证到出果跟恶果。那如果他那时候没有碰到阿罗汉比丘跟他叫他观的话，他一定很痛苦，因为他所爱的也是这两个眼睛这一对嘛，所以当他这样能够证到恶果，虽然失去眼睛，但是他还是很安乐的，只是身体的苦而已，心实际上没有苦，没有爱别离苦，他也没有怨恨这个王妃、哦、所以你看一个有修行的人王子他都一样过得很自在，只是不方便而已。后来当他回到那个王城里面去见到那父王的时候，父王才了解原来我的儿子被这个王妃害了，所以那个王妃才被国王处置、哦、这样的一种状况。但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爱别离苦是不是可以去除掉，可以，只要能够观到无常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去贪婪爱着，这个时候不会爱别离苦、哦、那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，你会看到外在的东西我们都贪婪爱着太多太多啊、有的人爱财物，有的人爱财色，男女之色 人爱地位爱吃，这些如果我们爱的话，我们就一定会爱别离苦。好，那在工作里面我们也会碰到这样，我们爱我们的地位，我们做什么科长、经理、董事长，当我们爱这个的时候，会不会无常？会啊，会无常啊。科长哪一天人家不让你做的时候，造梦能贵之，造梦能见之，你是不是爱别离苦？对啊。那你在做这些职位的时候，你知道其实这些职位都是无常、苦空、无我，会不会爱？不需要爱了，只是尽本分去把它做一做，做好就好啦。不爱不是说不要做哦，不尽本分不是哦，是尽本分把它做哦，而不是说通通不做哦，这个我们要弄清楚哦。那你认为能够不起烦恼不贪爱的话，你的心平，这时候做起事来你会很如法如仪，而且会做得很好的。好，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些例子啊，那个我们以前讲有一个人婆罗门，他是一个很有德的人，持戒也很好，但是他先他太太而死，他太太年轻又漂亮又有孩子还小，当这个婆罗门他死的时候，他转世做一只金燕王啊，羽毛是金色的，那他的而且是金子的这种东西，当他死的时候还贪恋着这个太太，所以他转世做金燕王的时候，他想说太太怎么办，孩子怎么办，每天掉一颗一只金羽毛下去养活孩子养活太太，但是太太不晓得这是我的丈夫，还不晓得丈夫很照顾他们，想说要赶快致富发财啊，就把他往下来拔了他身上所有的这些金子的羽毛啊。那金鹰王这个时候他们有什么可以再来的？没有，他长了只能长白羽毛，不能再长金羽毛，所以他只有飞走了，不再回来了。那你看到这种情形之下，他所爱的太太爱别离苦，对不对？爱别离苦还舍不掉，还不愿面对事实，已经别离了，不要再爱了，还回到这个太太这个地方来，是不是很愚痴？是很愚痴啊，而且还要堕落当一只雁啊。所以我们讲问世间情是何物啊，只叫人生死轮回啊，真的是生死轮回。所以爱别离苦也造成生死轮回，我们要不要爱别离苦？不要爱别离苦。不要爱别离苦不是叫对方不要离开我，而是我们面对无常，我们不要贪爱懒惰。但是平常我们那么多的所爱的东西，一定好好检查检查，不要再这样停留在这种爱别离苦当中啊，这样才是对自己慈悲的啊。那第七种苦是所求不得苦，也就是我们讲求不得苦。那求不得苦怎么办？好，求不得苦里面，比如说我们如果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，到年终的时候一直希望年终考绩好一点，但是主管不答应你，你是不是很苦？是求不得苦，对不对？那问题是不是在主管不答应你的考绩打甲等优等，是吗？不是，是在你要求他，你要求他，他不答应你，你就求不得苦。那如果用什么方法，你就不会有求不得苦。只要你无所求，你就不会求不得苦啦。那怎么办？我尽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他打甲、打优、打乙、打丙，那是他的事情。他昧着良心做事情，他的业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如果照良心做的话，那是他的善心哦，他自然他的善报啊、哦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有这种有所求，我们只要照戒法啊、哦，照慈悲去行一切法，这样就好喽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求不得苦里面 还有几种状况，六种。我们已经生来这个世间，我们想求不生；我们已经在老死，我们要求老死不老不死；我们有忧悲苦恼，要求不会忧悲苦恼；我们有苦的事情，希望把它转为快乐，转不过去；我们有快乐，希望它能够停留下来，不会失去这个快乐。哎，这个也求不得苦。那我们思想里面希望能够那个苦的能够变成快乐的，也变不过去。我们思想里面快乐希望能够长留不变，也停留不住。所以这个我们有这六种求不得苦啊。哦，那在这里面生希望它能够不生，这是什么情形？我们生在这个世间里面，我们都会想说啊，我不要生来，下辈子不要做人了，一直在叫这个苦，是不是？世间人不晓得解脱的人，他在求不求这种时候都求不得了，他不晓得怎么样让自己能够不生，他只希望说下辈子不要再做人了，但是没办法，还是求不得苦。含苦的人，他又没有四圣地的人，他就是一直在生当中求不生，很苦的。那老死的人，他还是一样苦啊，他会求不得苦，求不老，已经老了又求不老，可能吗？会死的人求不死，可能吗？忧悲苦恼求不忧悲苦恼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在这里面，你看看哦，有一个人他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女众啊，他会做什么事情？他会去拉皮呀、啊，这个皮肤拉给谁看？拉给丈夫看吗？丈夫才不要看你的拉皮嘞，越拉越不自然啊，皮拉一次就崩一次，那不是都没有弹性？本来就够没有弹性了，再拉就没有弹性，所以去拉皮啊。那这个拉皮了又过五年又松掉了，本来就没有什么笑容，笑不出来，再顶多过个十年一样完蛋。所以你看去做拉皮的人很可怜啊，你要求不老可能吗？皮肤拉的不自然，里面的身体的肉骨头器官不是一样老了吗？一样老了，这不是很惨？又笑笑不出来，所以这个拉皮啊，很惨啊。那求不死的呢？秦始皇是一个很那个实际的一个典例啊。秦始皇他拥有天下最高的皇帝的位置，是我们中国历史里面始皇帝啊，第一个皇帝。那这个秦始皇他希望自己能够没有死，所以他长期的拥有权力地位嘛，能够号令天下，所以他就去求那个仙术啊，要求那个仙丹能够让自己吃的不死。那这个求不得苦啊，所以他有人就跟他建议500个童男500个童女，那可以到东瀛去求去练了。所以后来日本就是这样繁衍过来的，所以日本还算是中国里面的后代啊。那秦始皇后来炼丹炼到怎么样？搞不好是炼丹炼死了啊！叫求死求不死求不得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佛法的四圣地嘛，他不晓得怎么求，所以乱求一通，到最后惨兮兮的啦，啊！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应该把握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去赶快见法，见到四圣地。那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同时也会有一种例子哦，有四个有神通的人，他们没有见到四圣地，他们没有佛法，他们已经有禅定神通的人，他们也照样希望不死哦，也这样求不得苦哦。他们知道，哎，这个无常法到了，所以他们一个人躲到那个地际金刚地际。地下去用神通下去 躲起来，希望无常不会发生，但是照样命中。有一个人希望无常不死，所以他躲到那个山须弥山里面去，结果他还是死。有一个人想说虚空不坏，所以他就用神通躲到虚空里面去，但是他照样是生灭了，还是死。有一个人躲到大海里面去，想说大海藏在大海里面无常不会发生，但是藏到大海照样死亡啊。有神通的这些禅定者，躲到金刚地际，躲到虚空中，躲到大海中，躲到山里面去，照样面对无常，所以他们都面对求不得苦。所以正常的应该是怎么样？不要求这些啊，不要求这些，应该求什么？求见到四圣地，见法。那个时候会不会有生老病死？没有。见到四圣地的人证入涅槃以后，不生不老不病不死，永远的自在啊！那个是涅槃的境界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佛弟子要学的。所以求不得苦会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好，那第三种是苦的时候希望转为快乐，转不过去，这种叫做求不得苦其中的一种。有一种人更加结怨了，曾经发生这种情形，他结怨了以后，那个怨敌啊打不赢他，就找黑道的兄弟要来杀他们，这样的一种情形哦。而结怨事实上是很惨哦，那他结怨的人要被人家恐吓追杀的人，是不是他很苦？那他这种苦之下，他要把它转为快乐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但是他用了什么方法？他去请保全公司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啊，保得了吗？保不了。保全能够保你的什么设身啊，保你的房子啊？保全保得了一时，装了什么监视器，装了再多还是一样，你这个被保护的人还是惶惶恐恐的，心里面不安的很啊，恐惧的很啊，怕不晓得什么时候仇敌杀进来。那他总是有外出嘛，对不对？外出的时候车上还要装监视器，看看有没有人跟踪我。你看这种求不得苦不是很辛苦吗？这个叫做外道啊，以灭子孙，希望能够用这些外物来保障自己的安全，希望用保全公司来保护他。所以你看更加结怨的，怎么样才能够没有这个苦？你就是跟他化解恩怨了，最好一开始就不要结怨，如果有结怨你就化解恩怨，那就不用再请保全公司。所以保全公司保护之下，那代表你的心境是什么？恐惧心。在恐惧心的推测之下，鞭策之下，才需要保全来保护你。那个这种状况之下，那怎么样才不用保全？怎么样才要得到真正的保全保护安全？真正保护安全就是我们能够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。需不需要保全？不要外在的保全啊，我的内心就是真正的安全了。慈悲的人内心没有敌人，外人就不会对你怎么样。如果有一个结怨曾经结怨的人，他要对你怎么样，你只要闪就好了嘛。我还是对他慈悲，我不用跟他争斗，久而久之恩怨就化解了。要不要保全公司保全人员？不用了。那你看谁需要保全的？仇人情敌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么苦，他在恐惧的苦当中，希望能够转为没有恐惧的快乐，转变不了的。而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以后，我们修慈心观是很重要的哦。所以在这个里面，佛陀告诉我们，他曾经以前在做天地的时候，地势的时候是很慈悲的。地势阿修罗常常喜欢去跟他争斗啊， 阿修罗王到天上去，从四天王天打到三三天，第四有时候也打败仗啊。打败仗呢，他坐的那个车子，这样一直这样跑的时候，跑到经过一个森林去啊。经过森林的时候，看到森林的树上有一个鸟巢，那里面哦有鸟巢母鸟有两只鸟的那个幼子，还有那个卵在。那第四就起一个慈悲心，他说：“我宁可被阿修罗打败，丧失生命，我也不愿意因为这样而伤害那两只鸟啊，让他们命中啊。”所以他起这个慈悲心以后，我们走吧，回头吧。当他这样一回头，面对阿修罗王的时候，阿修罗王看到第四能够在这个时候回头，一定他有恃无恐，他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准备，我们赶快跑吧。结果阿修罗王就这样而战败而逃啊，第四他就能够回到天宫去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的慈悲心造成的。所以慈悲的人内心没有敌人，外在的敌人也都因为这样而归顺他。所以我们要随时保持慈悲心，不需要请什么保全保镖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啊，那不是过得很恐惧很苦吗？你要让苦而转变为快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样求不得苦不是很累吗？啊，所以我们从根本的地方要无所求，求慈心啊，那无所得无所求。那另外快乐要希望它能够常住不得，这个地方我们深深的观察，快乐永远保持，快乐是不可能。我们讲到坏苦嘛，快乐的东西它还是生灭无常的。那是像什么？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，吃东西的时候你看看啊，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为什么一直吃？你知道那是因为希望这个吃东西的快乐能够常住永远保持住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吃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，吃第一口是好吃，第二口好吃，第三口慢慢的那个好吃的感觉就越来越差了。这个在经济学叫做边际递减啊。快乐其实也是边际递减的，递减到最后是苦生啊。所以你看看了，快乐也是无常的，吃东西的快乐你要让它永远保持住不可能。所以我们最好是怎么样？少欲知足啊，不要贪爱这个快乐，不要求这个快乐能够常住，所以少欲知足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。好，那天伦之乐，大家相处在一起好像很快乐，但是相处久以后大家意见不一样，是不是边际递减，快乐越来越少？哇，边际递减。所以要不要求这个天伦之乐？不用啦，有缘则聚，无缘则散啊。哦，缘聚则生，缘灭则散。好，所以不要学小人之交甜如蜜，要学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这样知道吗？这样才不会求乐，要求他常住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看电视也是一样，最好是看弘法的节目啦，不要看那种电视综艺节目，又是色情又是暴力又是讲一些不好的听的话，好，又是有政治的暴力，好，有什么这些通通不好。所以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考虑到乐，要求他常住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那包括佛陀他曾经做太子的时候，他看到白天的宫女让他弄得好像很快乐，但是当他一躺宫女一躺下去，晚上哇，快乐在哪里？宫女长得一点都不庄严，一点都不好看，原来这个快乐也不见了。快乐不能长恒不变啊，所以要拥有这个快乐吗？悉达多太子他就舍弃这个快乐去出家求解脱了。但是我们一般人在这个地方希望快乐长住不变啊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会有求不得苦。我们看到这个快乐，我们知道少欲知足，不要寄望它常住不变啊。那我们这样就可以没有求不得苦，就可以在当中得自由得自在。 那我们今天先把求不得苦讲到这个乐，希望它能够常住不变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所以无所求，少欲知足。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，愿我们能够无苦无恼，阿弥陀佛。